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1月2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权威发布，中央军委发布军队信访工作规定；
重点关注，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下士苗建因施救不慎跌入污水提升井中的工人英勇牺牲，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新闻聚焦，第三次中国东盟中青年军官友好交流活动在南京举行。
直击现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在雪域高原展开实弹射击战术演练。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准备对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发动袭击作出回应。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1月26号，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习近平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国际公平正义，当务之急是全面有效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尽快停火止战，缓和地区局势，根本出路是把两国方案落到实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加强团结，落实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实现内部和解。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支持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平息战火、停止杀戮，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继续向加沙人民提供人道援助，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发布军队信访工作规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军队信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系统总结近年来军队各级开展信访工作形成的成果经验，对新体制新编制下军队信访工作进行体系设计和系统规范。规定共7章37条，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规范性与操作性相结合，注重加强政治统领，明确军队信访工作的地位作用和原则要求，注重聚力齐抓共管，规范军队信访工作的职责界面和运行机制，注重突出实用管用，优化军队信访事项处理程序，注重强化责任担当，构建军队信访工作监督问责体系。规定的颁布施行，对于服务军队改革建设发展，维护官兵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稳定和部队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8月2号，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下士苗建因施救不慎跌入污水提升井中的工人英勇牺牲，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宝贵生命诠释了似有新时代革命军人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使命。请听录音报道，我是人民子弟兵上篇，危难关头舍身托举。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董瑞、高雨辰，特约记者程明、霍浩源。
叫我们先等一等，先把工具找到来，但是等不了了，再等估计工人就没了。
说话的是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战士周燕，回忆起几个月前与战友施救落井工人时的紧张情形，周燕面色沉重。8月2号下午5点多， 周燕和苗建等五名战士跑步路过银川市金凤区魏家桥村时，突然听到一阵哭喊声。他们循声赶过去，看到有一名中年女子正在一处污水提升井旁焦急地大声呼救。
当时那个女工人她给我们说，她说她老公在井下施工的时候突然给她说了一句我快不行了，然后就晕倒了。然后当时我们趴到井边往下看了一下，我们就闻到了一股就非常刺鼻的气味，再往底下一看呢，就会发现那颗井就特别深。
情况紧急，苗建、周燕等五名武警战士深知井下危险，如果不尽快施救，落井工人恐有性命之危，就立即分头行动。一名战友返回大队汇报情况，请求支援，一名战友就近寻找施救器材，苗建、周燕等三人留在现场展开救援。
然后我们就在井口趴着仔细寻找了一会儿，看到有一个人的额头在井口的光线照射下稍微有一点点反光，然后我们才发现那儿有一个人，他已经所有的身体都沉在水里面了，包括口鼻都在水里面。我们判断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了，当时苗建毫不犹豫的第一个就下井了，我也就跟着他一起下去了。
污水井中的铁梯常年接触不到阳光，异常湿滑，踩上去举步维艰，而且越往下走刺鼻的气味愈加浓烈，呛得人无法呼吸。周燕坦言，那种情形之下，他和苗建心里着实有些害怕，但是一想到井中生死未卜的工人，他们还是向险而行，以最快速度下到井口下方五米处一个60公分宽的作业平台上，全力实施救援。
因为那个平台特别窄，根本不能容纳两个人前后站立，我一个脚就踩在梯子上，另一个脚就踩在那个长板的边缘吧，然后采取了一个大字的形状在空中，然后我拉着他的手，然后苗建然后再把身子探下去去拉那个工人。
井下空间非常有限，苗建拼尽全力拉住落水工人的衣服，然后与周燕合力将人往上拽，然而由于工人已经昏迷，身体在污水中浮沉晃动，所以在拉拽过程中，苗建的身体突然失去平衡，坠入水中。危急关头，周燕赶紧向前扑去，却只来得及抓住工人的衣服。
回头我就看到苗建从水里重新浮现出身影了嘛，就看到我在这儿非常吃力，然后他就赶紧就水里游过来嘛，过来帮忙，然后一手把工人的身体稳住，让他不在水里晃过去晃过来，然后另一个手就推着工人的背嘛，一直努力的把往上推嘛。
苗建落水后仍然不顾自身安危，全力向上托举工人。周燕在平台上奋力拉拽，终于将工人救上平台。当周燕回头想继续拉苗建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身影。心急如焚的周燕此时由于吸入过多沼气加上缺氧，一下子失去了意识。
再恢复意识就是被救出井里了。当时我醒来了，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苗建和那个工人还在下面嘛，给旁边的战友说赶紧去救人。
前来支援的战友们多次下井潜入水中，随后地方消防也紧急增援，排空污水，清空淤泥，净化井内气体。当晚10点10分，苗建被打捞出井，经现场医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将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4岁。这一起战友苗建舍身救人时的样子，周燕热泪盈眶。
面对危险，每个人其实本人都会有这种害怕的情绪，但是他还是选择先救工人嘛。当你知道这个危险性，然后你还敢勇敢地冲上去，我感觉其实这种品质更难能可贵一点。
苗建牺牲后被批准为烈士，追记服务保障一等功，授予一等平时立功奖章略章和献身国防一级纪念章，并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年10月，苗建被中央政法委表彰为见义勇为勇士。苗建烈士的弟弟苗琦告诉记者，哥哥永远是他心中的英雄，是他人生的榜样。
他无论任何事情都冲在最前面，看重荣誉比生命还要重。他当时跟我父母说过，他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一定会给他们拿一个一等功回来。我父亲说他的儿子是做了一名军人应该做的事，他没有让我失望。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日前发出通知， 要求全军部队认真做好2025年度《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订阅工作，严格落实军队订阅报刊标准，《解放军报》要按规定订到建制班。通知指出，落实军队订阅报刊标准，组织开展读报学习，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执行规定标准，按照订阅范围落实订阅要求，确保2025年度《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解放军报》订阅到位，不得随意减少订阅种类和数量。担任领导职务的中校以上军官、警官和处级以上文职人员要带头订阅《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解放军报》，各级要把《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解放军报》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重要学习资料，组织党员干部集中阅读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养成读《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解放军报》的习惯。通知要求，各级要高度重视《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订阅工作，党委领导要亲自部署，宣传部门要具体组织实施，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确保2025年度报刊订阅工作顺利开展，有效落实。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七国集团外长会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寻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稳定关系，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同时要求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对东海、南海、涉台、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说三道四，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今年以来，中方已经多次就七国集团涉华错误言论表明严正立场。七国集团既然提出寻求同中国建立具有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就应该践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将上述表态落到实处，而不是攻击抹黑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方提供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甚至民用无人机出口，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
同时，中俄正常经贸交往不应当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已经被大量详实的数据和事实证明是个伪命题。希望有关国家秉持开放心态，坚持公平竞争。中方在东海、南海、台湾、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七国集团损害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敦促 G7 国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管好自己的事情。
11月26号，由中国国防部主办、国防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三次中国东盟中青年军官友好交流活动在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东盟成员国及东帝汶等国共20余名中青年军官、文职人员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师生代表共聚一堂，就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展开相关交流活动。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陈志华、郭忠正、田文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在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来自东盟成员国及东帝汶等国的中青年军官参加了学院组织的欢迎仪式，观看了刺杀操表演，并在现场合影留念。在学院学术报告厅，参访团成员聆听了中国的安全观与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专题讲座，围绕中国同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等议题，与中方师生一起开展热烈讨论。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李佩轩：
这次活动为我们院校学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跨国界交流的平台，也让我加深了 对东盟中青年军官的交流和了解。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多元军事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魅力，那么也更加坚信了我以后要为军事合作交流继续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决心。
ASEAN China is a model of cooperation。
在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望国际青年论坛上，来自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中青年军官代表就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团结互信、加强双方军事务实合作等方面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并与中方学员进行深入交流。新加坡中青年军官代表汪佩炫，
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加此次交流活动，并与各国中青年军官代表进行经验分享，这鼓励我们进行更多的对话，因为没有对话和交流，我们就无法增进了解，没有了解，各国之间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就很难达成共识。
马来西亚中青年军官代表穆罕默德·沙菲克·伊布拉辛，
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中国举办此次活动的感谢，特别是马来西亚也能够参与到此次活动当中，对我而言举办此次活动十分有意义，我希望这种交流活动能在未来持续进行。
据了解，参加这次友好交流活动的东盟成员国及东帝汶等国的中青年军官还将在江苏昆山、上海等地开展研讨交流，参加文化体验，走访企业乡村，进一步增进传统友谊与交流互信。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在雪域高原展开实弹射击战术演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组织官兵分片区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海军博物馆近日赴上海、山东等九省市为基层部队官兵开展向海图强春潮涌主题流动展览活动，请听报道。
注意准备记录，气压432，气压432。
在实弹射击战术演练现场，参加演练的炮兵分队各作战单元密切配合，向实弹射击地域展开战斗队形，做好射击准备。各保障要素依托气象车、测地车等数字化装备，将数据通过指挥信息系统直接传输至各火力单元。各炮长迅速计算射击诸元，瞄准手装定诸元，完成射击准备。随着指令下达，各火炮依次装填发射，前沿观察所实时将毁伤效果传回指挥所，雷达侦测车实时捕捉炸点，引导火炮阵地及时更改诸元，同时将一条条试验数据通过数据传输系统回传指挥所，实施二次火力打击。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刘明伟，
由于高原气温、气压、风速、风向都变化莫测，射击难度相较于平原提高了不少，这对我们专业技能和火炮性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演练中，炮兵分队还穿插进行了装备爬坡、越过壕沟等科目，官兵们沉着冷静应对，迅速组织火炮撤收，快速向预备阵地隐蔽转移。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王金福介绍说，这次全要素全员全装实弹射击演练以实战为背景，通过临机导调、随机指定目标等方式，有效锤炼了炮兵分队在高原环境下的综合打击能力。
我们首次在高海拔地域组织多科目重难点内容演练，目的是培养官兵在复杂条件下的密切协同能力，同时采集不同弹种、不同引信在高原上的实弹射击数据，形成高寒山地炮兵应用系列成果和经验，为下一步炮兵分队作战能力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特约记者贺丹、崔祥义、索延克报道。
东部战区空军某旅组织官兵分片区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
步枪分解结合考核第二组计时开始。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旅针对部队部署较为分散的实际情况，分片区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连贯作业考核。在实弹射击环节，参加考核的官兵听令展开连贯作业， 全流程有专人指导纠偏，有效防范安全特情发生。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潘建平：
相比以前，各环节各管一摊，难以形成合力。这次我们通过统一信考队伍、统一信考流程、统一信考标准，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一是部分交管维护不到位。
考核一结束，奖评复盘随即展开，官兵们指出问题一针见血，提出改进办法直接到位，帮助参考人员都能有更大收获。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潘建平：
我们坚持向实战聚焦，把训考标准和打仗需要紧密结合起来，随机穿插战术背景，融入作战场景，突出连贯作业，把学为战、训为战、考为战理念贯穿到基础训练全程，以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斗姿态，加力锻造奋进一流的尖刀劲旅。
特约记者张志强报道。
海军博物馆近日赴上海、山东等九省市为基层部队官兵开展“向海图强，春潮涌”主题流动展览活动。
乘长江舰航行的四天三夜，毛主席首先为长江舰题词：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针对基层官兵多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海军博物馆组织的这次主题流动展览创新开展菜单式送客服务。海军博物馆王鹏告诉记者，这样的送客模式突出因需施教的特点，着力提升流动展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我们依托各单位的电子屏或投影等多媒体设备，助力官兵想学习哪段时间的海军历史可以直接点单，讲解员根据需求进行针对性授课。这种新颖的展览形式可以调动大家学习的积极性，能更好地帮助海军官兵了解海军建设发展历史，学习海军优良传统和特有精神。
据了解，这次主题流动展览活动以反映党领导人民海军发展历史为主线，以海军部队重要史料文物为重点，围绕海军历史沿革、经典战例、英模人物等内容，充分展示海军建设发展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人民海军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海军某部新兵梁傲清：
海军从曾经的艰难起步到如今的强大威武，这一路满是先辈们的热血与拼搏。作为新兵，我深感责任重大，定要传承海军精神，刻苦训练，为海军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前海军博物馆向海图强春潮涌主题流动展览活动已经为驻上海、河北邯郸等九省市的基层官兵提供了送客服务，接下来还将奔赴辽宁大连、广东揭阳和浙江江山等地，继续为基层官兵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助力基层部队繁荣发展，强军文化。海军博物馆宋双静：
这是我第一次为这么多刚刚入伍的新兵们来讲述我们人民海军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也希望能够通过此次宣讲活动，把我们英雄的故事讲述，把爱国强军的火种播撒。
特约记者孙硕、蒋家豪、连广瑞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陈丹、秦丽萍、李山东报道。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帮扶援建现场会近日在湖北武汉召开，来自中部战区总医院、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龙子县人民医院、河南省平顶山市雷锋小学等50多家军地单位的100多名援建战线的代表，共谋帮扶良计，共绘援建蓝图，共同推动帮扶援建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据了解，2021年以来，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在医疗帮扶、消费帮扶、产业帮扶等方面深挖潜力，综合多种资源支持乡村振兴，先后承担4个类型36项援建任务，包括16个帮扶村、16所优抚医院、1所81爱民学校、3所临边县医院。
记者刘黎明、张玉宽报道。辽宁省辽阳县人武部近日联合当地教育局，组织300多名中学生来到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基地，开展爱国主义实践课。据了解，辽阳县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基地开办一年来，开设了18个专业课程，将航空航天、非遗传承、抗联精神、军事体验等内容巧妙地融入教学全过程，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热爱祖国、关心国防。
记者张东叶、池雪东报道。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批原老挝医疗队获颁老挝人民军英勇勋章。 在为期六个月的医疗援助中，医疗队把自身宝贵的经验、精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教授给老军医护人员，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军医的良好形象。据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批援老医疗队于2024年6月2号抵达老挝。半年来，他们与老挝人民军103医院共同努力，接诊病患2000人次，实施手术219台。医疗队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老挝居民的高度信任和赞誉。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雪静、次小宁报道，据多家黎巴嫩媒体消息，当地时间11月27号凌晨4点，黎以停火协议正式生效。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当地时间11月27号清晨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按照协议规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阵地上做好战斗准备，当地居民不要前往以色列国防军撤离的村庄或靠近该地区的以军部队，以军将会告知其返回家园的安全日期。以色列安全内阁11月26号晚举行会议，批准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黎以双方停火协议将于黎以当地时间27号凌晨4点生效。拜登表示，这项协议旨在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在未来60天内，以色列将逐步撤出剩余部队。如果黎真主党和其他组织违反协议，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那么以色列仍有权进行自卫。
总台记者李想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月27号发布消息称，在以军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和南方司令部的情报指导下，一架空军战机有针对性地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狙击手部队的高级成员马曼·阿尔贾巴里，当时他正在一栋曾作为学校的建筑物内行动。据以军介绍，阿尔贾巴里曾指挥并实施了针对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并藏匿在一个存放着许多武器的房间里。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月26号在葡萄牙举行的一个联合国论坛上发表讲话，指责以色列犯有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他表示，国际社会应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暴行，这些行动对全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阿拉格奇对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表示欢迎，称这是朝着伸张正义迈出有希望的一步。
总台记者宋瑶报道，当地时间11月2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三天内两次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防空阵地。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两次都有一两枚导弹击中目标，但大多数都被击落。袭击导致俄军雷达站受损，并造成人员伤亡，还有机场基础设施受到轻微损坏。俄罗斯国防部称正在监测局势，准备做出回应。
当地时间11月26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访问希腊，与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会谈。吕特表示，北约将继续大力支持乌克兰。当天，大批希腊民众聚集在雅典市中心宪法广场，举行反北约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喊退出北约等口号，要求北约停止战争，并关闭在希腊境内的军事基地。
央视记者曹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11月26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对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在叙利亚境内的一个武器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目前没有收到平民伤亡的报告。截至昨天发稿时，伊朗和叙利亚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